弟兄姐妹早。我们呢，中国人很重视得到这个福气的，所以呢，登山宝训的报福呢，就是其中信徒们最喜爱的经文之一。记得了，我刚刚来松安堂的时候呢，我也用了八个主日的崇拜来跟大家分享呢报福对我们人生的意义。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也提到怎么样可以得福的。刚才呢，主席读的是和合本，那就是呢，我们先看这个和合本。我们再一同的读这一段的经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但是呢，原文这个这人变为有福呢，就是本诗篇的第一句话。所以呢，信译本呢就把诗篇的一章一节呢是这样的写的，就是有福的人，然后有一个冒号。这个冒号呢，就是代表了有福的人要有以下的思想行为。这个诗人一开始呢，就希望世界上的人都能够成为有福的人，所以呢，把神的心意写出来，希望呢，人人都能够走在有福的道路上面。让我们进入经文，看看诗人怎么样提醒我们。首先呢，第一节，诗人说出呢，可以得福的原因，就是不做以下的上贱的事情，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还有不做好绩效的人的座位。那简单来说，就是呢，我们要逃避恶事，还有呢，远离罪人，这样呢，我们才可以得福的。不从、不占、不做，是需要付诸实行的，因为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好像呢，彼得也曾经与不信的人一同坐，因而跌倒了。他三次不认主，一失诸城千古恨。人的失败往往就是一步的堕落下去的，有顺从恶人的意思，到站在他们的一方，最后呢，就坐在一起的吃喝玩乐，就是与他们为伍，最终落入罪恶的圈套里面了。有一个预言，就是一直设置想过河，但他不会游泳的，于是呢，就像一只乌龟说，你过河的时候呢，请你允许我坐在你的背上。这个乌龟回答说，当然不行呢，你会咬死我的。但是呢，那个狮子说，不会的，如果我咬死你呢，我们两个岂不会同归于尽吗？乌龟想想啊，也有道理，这个狮子就算不爱我，他也不会伤害自己呢。于是呢，就让这个狮子呢爬到自己的背上，游到对岸了。不料呢，这个狮子在中途呢大咬这个乌龟的头，结果呢，他们同被淹死了。在临死之前，这个乌龟问这个狮子说，你不是说你不会咬死我这个道理吗？为什么你现在咬我呢？然后这个狮子说，这与道理无关，因为我的本性如此，因为我的本性就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人虽然知道在伦理上许多事情我们不应该去做，但是却控制不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人是蛮有罪性的。这好像呢，保罗也曾经说了一段的话，也是提到我们人性的软弱。让我们一同读这一段的经文吧。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我愿意行的善，我没有去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了。我若做自己不愿意的事，那就是不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充满了罪恶，人心诡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竭尽所能逃避恶行与恶人，不单只是因为神不喜悦恶，更是因为这一些对我们的生命无益，并且呢会带给我们祸害的。第一节三个不，就是不从、不战、不做，是互相有关联的，也是一个命令的语气。我们要不从、不战、不做，因为这些是一步步影响我们堕入罪恶的深渊，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至于呢第二、第三节呢，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呢，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是否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还有呢并且昼夜默想念诵这些律法。耶和华的律法呢，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神的话语了。当一个人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喜爱他的话语，欣赏他的话语的话呢，那就一生蒙福了。一个有福的人不在于他拥有多少的财富、权力、名誉、地位，乃在于他是否拥有神的话语，借此能够与神建立关系，从而满足内心的空虚失落。然而呢，现今的时代其中一个重罪就是忽略了神的话语。不但呢不信的人是这样啊，就算是基督徒也常常忽略了神的教导，取而代之的就是自己的想法和策略，最后呢慢慢被世界似是而非的话语影响了，不再把神的话放在心中，又或者是呢随波逐流，以世界的指标成为我们教会的指标，不再履行神的吩咐。除此之外呢，末世教会面对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假先知、假基督的出现，他们呢吸引了很多的基督徒跟随他们。牧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曾经公布了他们有一半的信徒其实是来自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的信徒的，可见呢原来有很多的基督徒不懂得分辨正统的信仰跟异端的信仰，一不留神就被这个异端吸引去了。近期呢也有两个姐妹呢问我关于怎么样分辨这个异端，所以呢我现在也用小小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呢大家不会受到这个异端的欺骗。我们可以首先看看异端的特性，第一就是他们拥有圣经以外的权威典籍。很多的异端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也会说我们也相信这个圣经的，但是后来呢他们也会把他们其他的一些的典籍拿出来，就好像呢摩门教他们有摩门经，还有呢一本叫无价珍珠，这一本书呢他们出来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常常送给人家的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收到一本叫无价珍珠，其实也是摩门教的。另外呢耶和华见证人会呢他们除了有这个守望台之外呢还有一本书名叫警醒，这一本书也是他们出来传教的时候送给人家的，所以呢我们也要小心。第二方面呢就是异端呢他们咀嚼单凭恩典称义计数，异端常常的说要用这个上行还有教会的一些圣礼才可以得救的，所以呢他们非常的 他们的信徒非常的积极传福音啊，做善事啊等等，希望呢借着领人归主而得到这个神的奖赏，可以得到进天堂的入场券。但是呢，我们基督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是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因为相信而能够得到称为义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的好事，做了几多的善事，或者是呢我们一定要受洗我们才可以得救，不是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第三方面呢，就是异端呢，他们会降低主基督的神圣地位，拒绝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只当耶稣呢是先知啊，或者是呢次等的神。韩国有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异端，名叫统一教，他们认为呢耶稣没有神的位格的，他只是被造的，不接受三位一体的教义。他的教主文先明更自称是第二的弥赛亚，人类的正父亲。那另外的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常常听的，就是东方闪电呢，后来呢现在他改名为全人神教会，说基督耶稣基督的工作不完全，他所带来的恩典时代已经过了，现在这个女基督已经在这个时代了，为神做一个审判。所以一些反对还有不归顺这个女基督的人必须要受到这个惩罚，他们把耶稣基督的地位降低。但是圣经提醒我们，耶稣是神的爱子，唯一的爱子，也是与神同等的。第四方面呢，这个异端呢自认是唯一得救的团体，因为呢当中的领导人他们自认是最后得到神启示的人，只有他才可以解明启示的内容。在末世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还有呢只有他的教会的人才可以得救的。那第五方面呢，就是异端呢他们曲解圣经中的道理教训。今天的教会，虽然我们可能听了很多不同的宗派，我们是门诺弟兄会，有一些是宣道会、浸信会、播道会等等，但是呢我们基本上我们都采取使徒信经为我们的信仰告白，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也会读一篇我们的使徒信经，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信的是什么。比如说里面就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等等。但是一些的异端呢，他们拒绝以使徒信经作为基本的信仰核心，因为呢他们不相信不认同当中的一些的教导。比如说他们不把耶稣成为人格神格，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死了复活等等，所以呢他们会不会把这个使徒信经作为基本的信仰核心的。那还有第六方面呢，就是异端呢他们拥有极具吸引力的领受的。通常呢异端的领受他们都非常的有个人的魅力，成为众圣徒的崇拜的对象。就算呢他们说的预言没有应验，信徒呢也不会因此的离开的。比如说香港呢有一个教会某一个教会，他的领袖曾经多次的说预言，先说呢主再来的时间是1999年，然后呢又说是2000年，因为呢有这个千年虫乱世。当然呢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但是呢这个教会呢没有因此的倒闭，他沉寂了一段的时间之后呢在2011年 8月14号呢，又紧急的通知他的信徒，声称有一颗 Honda 就是我们车的 Honda 啦，那个彗星有机会就是在2011年的8月14号那一天的下午4点16分撞击地球。那这些信徒听了之后又信以为真，纷纷的走难，有的逃到山顶上面戴帽山，有的就走到中国的内地避难。最后呢，当然也发现呢是几虚乌有了。这一个教会呢多次发出这个预言，但是全都落空。不单如此哦，这一个教会的领袖呢1996年呢更教导信徒呢说双氧水就是活水。他说医生呢就是因为要赚钱，所以呢才给你药物，但是呢其实药物对人体是不好的，所以呢他鼓励这个信徒重严病呢不要看医生只需要喝这个双氧水便可以得到医治。当然呢有一些信徒因为误信谣言结果出事了，新闻报道新闻呢也大肆的报道这一个事情。其实这一个教会呢的领袖也已经来了这个温哥华多年了因为呢我也知道曾经有一些人到了这个教会里面，他们不太认识这一个教会，所以呢我们也需要提醒弟兄姐妹很多的一些的异端，他们的领袖说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我们真的要小心不要被他们欺骗。那还有呢第七方面呢，就是呢异端呢常常说要为教会做出牺牲，就好像呢东方闪电的信徒呢，他们大部分呢表面呢斯文有礼，热心的爱主，但是呢他其实是以卧底的身份呢潜入这个正统的教会，并且呢积极的热心的跟弟兄姐妹熟络，之后呢就用一些方法引诱他们去他们的聚会所，然后就把他们非法禁锢，采用恐吓，甚至用这个迷药还有呢洗脑的方式来控制他们，强调呢你们要为教会做出牺牲，并密集的灌输教义给他们，又要他们绝对的服从领袖等等。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如果我们不喜爱神的律法，不昼夜思想他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些异端诱惑，最后呢就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了。又或者是呢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容易的被人的话摇动我们的信心，最后呢不单不能够让人带领人信耶稣，更很容易的被人家所说的影响了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在真理里面我们扎根的成长，就好像呢第三节的下半节所说了，它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第三节的上部分就是形容人好像一棵树，一棵树呢最害怕就是没有水分以至于枯干凋谢，但是呢如果这棵树它栽在这个溪水旁，它的根部靠近这个水源的话呢，那它就绝对不会缺水了。同样的，当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栽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神话语的滋润，不但不会枯干凋谢，更会呢按时候结果子，从一个普通的人变成为一个拥有丰盛生命的人，结出许多的果子来，又能够滋润别人的生命，那真是令人多么赞叹的一幅的图画了。不单如此哦，如果我们再看这个十三节的下部分，他还说什么呢？就是他所做的一切正当顺利。 我们如果呢常常在神的话语的当中，我们就得到他的鼓励纠正，那一切的事情自然就会顺利了。这里所说的正道顺利，并非说我们可以生命啊，我们的人生就一帆风顺，无病无痛，乃是说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时刻的经历他的同在和保守，感到一切都非常顺利的意思。那今届的里约奥运已经结束了，美国的31岁的游泳的名将菲尔普斯缔造了奥运会史上取得最多金牌数目的人，他自己个人呢总共拿到23个金牌，还有呢总数目他是28面的金奖牌，23就是金牌，3个银牌，2个铜牌，他是个人一个人拿到。但是呢在光辉的背后，这个菲尔普斯曾经深陷了酒驾还有呢吸食大麻等等的负面的新闻的当中，经历了生命的黑暗期。2009年呢，这个菲尔普斯被报道吸食大麻，形象跌到了谷底。2012年，他在伦敦奥运会之后呢，他宣告了退休了，便开始失去人生的方向。从小呢，游泳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但是呢，他说退休之后呢，他就不知道接下来他可以做什么了。然后呢，在2014年又因为第二次的酒驾被判刑，当时他认为自己已经名誉扫地了，再没有办法站起来，所以他非常的沮丧地说，我想如果没有我呢，这个世界会更好的，结束生命应该是最好的事。所以他把自己呢关在家里面5天，不睡也不吃，还产生自杀的念头。幸好呢，最后呢，他决定要去一些心理创伤和戒瘾治疗的中心寻求帮助。而他的好朋友美式足球员 Ray Lewis 送给他一本书，就是呢这一本书《标杆人生》，也是呢我们差不多2年前吧，我们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曾经一同看这一本书的。他从这一本书的当中呢找回人生的意义。这个菲尔普斯看完了这个标杆人生之后呢，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害怕给人家看穿我的真实的自己，但是我现在豁出去了，我不再掩饰什么，我就是我。然后呢，他不单止从这一本书里面找回自己，他还跟其他的病友一同的看这一本书，所以呢后来他活的一个名称就是传教士麦克这一个名称。那另外的一个奥运的金牌得主我们应该也认识他了，就是他曾经拿了3届的奥运的金牌伏明霞。他是中国的跳水运动员呢，也是被称为跳水女王的。但是呢他退休之后呢就跟这个2002年跟这个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结婚了。他们在2009年的11月份受洗的。这个伏明霞分享说，有一个比较年长的朋友对我相信耶稣感到很惊讶，因为呢在他的眼中伏明霞的事业和家庭是非常的顺利，为什么会信主呢？还有原来呢这个伏明霞在国内的时候呢是拜佛的，受过密宗活佛的灌顶所以呢这个伏明霞给人看到他信主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也非常的觉得惊讶。但是呢他分享说，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原来他结婚之后呢就一直住在这个香港了。有一次2007年的时候，他跟他国内的娘家的一些的家人闹意见，连他的丈夫也非常的不理解，他觉得呢作为女儿的非常的难受，为什么他的丈夫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父母也不明白。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冯明霞跟女儿的一个同学的家长谈到这一件的事情，这个家长呢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就跟冯明霞一同的祷告。之后呢，这个冯明霞心里面平和了很多，之前的郁闷啊，或者是对家人的不快呀，那慢慢的一扫而光了。同时候呢，身边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呢也突然的非常的积极邀请他参加查经班了。那他参加查经班中呢学了很多基督的教导，也提醒了他很多做人的道理。而那个时候呢，他的丈夫梁锦琼也说当时候呢他其实已经信了耶稣，也开始了为这个冯明霞祷告。从此呢，这个冯明霞跟这个丈夫经常的参加主日崇拜，又每一个星期参加查经班，在当中不单止与人建立友谊，更重要的就是与神建立关系。从前的忧虑和不安现在被神的话语填满了。他也分享说其实真的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他才可以更多的改变他的生命，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是带着能力的，它可以改变人的心的。就好像这一段的经文说，我们一同读吧。因为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可以刺入剖开灵与魂、关节与骨髓，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意念、思想和意念。对了，神的话语呢是实实在在的，扭转人生的，带来突破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可以认真的研读圣经，让神的话引领我们，而非呢由我们的自己的话带领我们自己，使我们呢偏行己路。来到总结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会说讲全道啊，你说了学习圣经是怎么重要的，那我可以怎么样把当中的内容记在心中，不会呢左耳入右耳出呢？那我现在呢就介绍一些方法给大家。其实呢这些方法也是不是很复杂的，是很简单的，可以帮助我们的。首先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看了一个段落的经文之后呢，找出内容的中心。我们可以怎么样找出内容的中心呢？就可以留意每一个段落的经文当中有没有一些重复的字词句。如果它不断的出现的话呢，那代表呢就是这一段经文的内容的中心需要我们特别的留意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读经看完了一段经文之后呢，就找出一些命令的语句。就好像刚才我说跟大家所说的，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绩效的人的座位，这个就是命令的语句了。还有呢，上一次我用了两个主日跟大家分享呢，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个也是神的一些命令和吩咐，是很简单的。我们看到什么要什么不可，我们就知道这些就是神的命令，神的吩咐了。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每一次读经的时候看一个段落的经文，我们就找出这个作者的总论，这些总结和评论， 往往呢就是这一个段落里面的重点了。很多时候啊，作者也会在最后呢有一个总论的，我们也可以从这方面呢看出神的教导。那第四方面呢，就是每一次的读经，我们看了一个段落之后呢，就找出不明白的地方。由于呢我们所看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历史的背景的，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是正常的，不要因为一些的不明白就放弃了看圣经，因为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是我们明白的嘛。所以如果不明白的就首先记下来，然后呢有机会慢慢再寻找这个答案，或者是问一些属灵的长辈。但是呢明白的地方就要记在心中，不要因为不明白就放弃了。还有呢第五方面，就是呢我们读经每一次看完了一个段落的经文之后，我们就找出经文的应用。这个就是信徒很多时候最软弱的一环，就是呢很多时候看完了就算了，没有仔细的想想，或者是呢没有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的意义，神今天要给我看这一段的经文究竟有什么的意义。一个懂得把主的话应用在日常生活的人呢，他的生命就好像第三节所说了，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正都顺利。当然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一棵有生命的树，有活水进入的时候我们得以成长。他不愿意呢我们只是成为一条水管，任凭这个活水 流走也没有反应。那当然呢如果我们看圣经，这个只是我们五方面我们平常每一天看的时候可以容易的找出的一些的地方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研读圣经呢，我们也需要留意的吧，好像经文的上文下理啊，字词意思啊，文法结构啊，圣经的文体啊等等。但是呢这些比较难明的可能不容易看出来的，那这些呢就留待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一同的花时间再研究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真的，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除非我们清楚明白他的话，否则呢我们的生活就没有方向了，我们也因此失去了很多的福气。他的道不但洁净我们，而且呢能够使我们成圣。但愿呢我们好像另外的一个诗人所说的，就是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好像路渴慕溪水。求神帮助我们一天一天更爱他，一天一天更像他，因为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更明白他，更知道他的旨意。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就是很简单，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昼夜思想你的话。主啊，你的话其实真的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当我们人生走来走去失去方向的时候，你的话就指引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走。你的话也安慰我们，当我们面对很多困难忧伤的时候，主啊，你的话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再一次的使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些困难。主啊，帮助我们，我知道要落实的每一天 读圣经、思想你的话是不容易的，因为好像 每一天也是忙忙碌碌的。我们为生活忙碌，我们为家庭忙碌，还有自己的事情忙碌，有一些时候安静是不容易的。但是主啊，真的除你以外我们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失去了你的话的指引，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好像白费的。所以主啊，帮助我们真的好好的研读你的话。纵然有些时候不能够来到教会参加不同的聚会，但是我们一定要每一天拿起圣经看你的话。我相信每一次当我们愿意花时间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美好，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你的保守。主啊，提醒我们，我们好像一棵树，我们需要水，我们才可以成长。我们也好像一个路，一指路，我们需要在溪水旁，我们才可以很安心、很舒服的生活。主啊，帮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的同在。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